男童文旅的抖音号啊火了，一夜之间涨粉400万，堪比世界冠军擦边博主吴柳芳啊。吴柳芳当时我还专门计算过，他第一天火了之后啊，涨粉120万，第二天涨了200万，第三天涨到500-600万以后，咔嚓把他封了啊。那人家男童文旅呢，人家一夜之间涨粉400万，那你想想，那不是比吴柳芳跳擦边视频还厉害吗？当然说起吴柳芳这丫头，我还挺惦记她的啊。虽然说涨粉已经过了500-600万，但这事情过去一年之后了啊，好像是在擦边视频也不能跳了，然后也不知道她现在靠什么为生。如果各位要知道她近况的啊，可以在我们的下面评论告诉我一声啊。毕竟是王俊判案曾经报道过的人物嘛。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个男童文旅啊。这男童文旅一夜之间涨粉400万，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六个字，哪家少爷稀了。就这六个字导致啊一场官微内部的大乱斗，这乱斗的结果呢，就导致男童文旅一夜之间涨粉400万。这事情的原委呢，还得从11月27号开始讲起。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子戒毒所啊，她在抖音也有一个号，这个号呢叫兵团禁毒。她呢在27号这一天呢，她发了一个宣传片。这宣传片宣传什么呢？宣传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这些政法官微啊，一般来说都有宣传普法的工作嘛，所以呢这个兵团禁毒就专门做了一个宣传片。这宣传片里头就有一句话说到，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记录括弧包括缉毒，应当予以封存，不得提供或者公开。因为它是戒毒的官微嘛，所以它的括弧中间加了一句包括吸毒嘛，这是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136条的规定。结果呢，就这条规定，这男童文旅看到之后呢，就在底下发了这个评论，说是哪家少爷又吸了。言下之意啊，就是说啊，这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之所以做了这样一个修订啊，就是为少数特权阶级，就比如说那些有权有势的家庭啊，孩子吸毒之后啊，哎，给他们网开一面，专门修订这个法律。因为过去的法律规定啊，你要是吸毒了，那你比如说艺人杀无赦啊，这辈子你就不能上台了呀。那普通人也是一样啊，你要是吸毒了，你终身都背负着吸毒人员这么一个记号，身份证你只要一刷就报警啊，那你这辈子基本上也都终身打上了一个吸毒人员的记号啊。那男童文旅的官微言下之意就是说，这条规定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肯定是有一些中南海的亲属啊，省部级干部的亲属啊，他们孩子吸毒被抓住了，结果呢也被打上记号了，你看那没办法了，赶紧修改一项法律吧，让我们的少爷别再背负这样的一个特殊记号了。他这一发出来之后，那就立刻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围观呐，大家都说男童文旅刚，敢讲。你想想啊，那是为特权阶级把这个东西给指责出来，一般人哪敢讲啊？但是男童文旅的官微啊，是体制内的呀，我估计的是不是上头了啊？大家都说啊，就直接就开始对着兵团禁毒的号就发起冲锋了。他这一冲锋可不得了，好很多网友纷纷给他点赞呢。点赞的心态，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复杂啊。有些人当然是对这种体制内的特权呢 啊这个通过法律网开一面表示愤怒，是吧？说绝不能这么搞啊。另外一部分呢，也是看热闹的心态，说你这体制内的官微打起来的，你南通文旅，你这是南通广电集团还有这个旅游局下属的官微，妥妥的体制内的嘛。那体制内的官微对着体制内的修法的宣传视频开火开炮，那这个看起来煞是精彩呀，对吧？那就相当于你体制内内讧了，你体制内开始内部闹革命了，那大家不就觉得嘿，作弊上官看热闹吗？是吧？所以这么一来，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热搜啊，大家都纷纷开始关注男童文旅，于是男童文旅的这个粉丝数开始爆发性的增长。这一爆发性的增长啊，就引来了很多其他文旅的这个官微号的关注。大家一看，这男童文旅这呼呼的开始涨粉丝啊！男童文旅啊，过去啊，他的号只有35万呢，你想想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就涨到200万了。这对于其他的那些文旅号来说，这也是涨粉的一个利器啊。所以很多文旅就开始跟，跟的过程中间呢，就开始点赞，说这个男童文旅你是大哥啊！你比如说在南京文旅。 是不是还有南宁文旅，就在那说咱们都姓南，都是南字辈的，今天我认你为大哥。那陕西汉中的也有一个文旅啊，那他就是说呢，领导说我也不在乎了，我今天豁出去了，我要给你点赞，是吧？大家一看啊，都纷纷的开始为这个文旅来点赞呢，啊，同时放一首歌，一共就放三句歌词啊。
那不管牺牲多少人，这个不会年轻的，这条路得往前走啊。
叫什么呢？踏破星河，落入我梦境的幻想，环遍星系，为你寻找的力量。神明在最艰难的时光留下唯一的星光。这个歌啥意思呢？言下之意啊，就是说那些缉毒战士们啊，冲在第一线，跟那个贩毒分子做斗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结果呢，你们现在这新版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吸毒分子却要网开一面。这不是对那些守护在这个缉毒第一线的缉毒干警们的亵渎吗？对他们那种牺牲本身的嘲讽吗？所以大家都开始纷纷放这个歌啊。大家都觉得放这个歌本身就是这个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满。再加上这时候啊，就很多网民跟着起哄啊，因为有些地方的文旅啊就没有加入这样的活动啊，底下很多人网民说，哎，我们的文旅你赶紧上啊，你怎么还在这不动啊？结果就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的文旅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放这首歌，叫踏破星河入我梦。紧随其后啊，这全国各地啊有一些这禁毒的账号也开始加入了啊。那你想禁毒的嘛，他本身呢就长期跟毒品打交道，跟吸毒人员打交道，所以很多禁毒的号也加入到这样一场声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过程中啊。这事情到了28号的时候就渐渐有些变化了，因为到了28号上午的时候，我就讲了这南通文旅的这个号啊已经找到了200万，到晚上的时候就找到了400万，有关部门开始出手了。到这天晚上，南通文旅的号就已经禁止关注了，不能被关注了，享受了跟五柳坊同样的待遇，享受了跟擦边视频同样的待遇。当然了，我觉得他这句话在中国啊确实也有点擦边。如果真的要是为那些领导干部啊、公子哥啊营造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特权的通道啊，那在中国绝对是不能讲啊。那么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通道，你把它说成这个通道，那也是不能讲。这在中国就是一个擦边的视频，不是擦边的视频啊，相当于擦边视频，是擦政治的边儿。在中国，那你怎么能随便讨论特权的问题呢？这是不行的，你只能讨论非特权的问题。所以他享受了五柳坊的待遇，被禁止关注了。然后呢，那个兵团禁毒那个号啊，明明是宣传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啊，吓得把这个视频也给删了。更吊诡的是啊，什么北京禁毒啊、天津禁毒啊、云南禁毒啊，这些抖音号全都注销了，特别特别奇怪啊。我相信啊，就是这些体制内的肯定不会是像网禁办那样的像封杀我一样把他们都封杀了，对不对？那只能说是他们自己注销的。但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关口自己注销呢？或者说改成一个思想私欲呢？这就不知道了。我呢，说实在的，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你说这一句话六个字就把北京禁毒这个号都给干的注销了，这个东西确确实实给人感觉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28号这一天，胡锡进又出来了。胡锡进最近我觉得变了，怎么变了呢？他变得可以仗义直言了，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都给干死了嘛。所以胡锡进现在在中国的微博你就可以看啊，给人感觉确实特别敢言，还真就还说一些真话。胡锡进说啊，他说网上的舆论呢、啊、对待很多犯罪行为、违法行为啊，总是喊打喊杀，严惩再严惩，都死刑起步啊，只要看到有人违法犯罪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社会还是要给人一些重新回归社会的权利，即算是惩罚犯罪，也不能以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为代价。你看说的挺像那么回事的，而且他最后也讲到了，他说我们有关部门呢是这样的啊，向南通文旅评价一句也没有必要这么害怕吗？因为南京文旅就把他那句话给删了，他还把他自己的所有的评论都给删了。我估计南通文旅的小编也吓坏了啊。胡锡进鼓励说，这件事情啊了不起吗？这个视频删了就完了吗？也没有必要这么害怕吗？他说在中国的舆论场啊，哎，有的时候跟法律在一起啊，哎，往往不得人心。 这个时候你坚持法律啊，就往往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但这是对的，应该勇敢的坚持下去。结果没想到特别可笑的是啊，胡锡进发完这个帖子没多久，他自己把这个帖子就给删了，他也没敢坚持。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这个人也是很鸡贼啊，他当然知道了，在这个社会舆论事件过程中间，如果你要是跟民意直接对着干，你的结论、你的结果、你的下场就是死。即便将来认为你死错了，了不起也就是把你尸体拉出来之后给你平反，封为烈士，但是当时就是需要你死。所以胡锡进知道啊，一看苗头不对，冲他去了，所以他赶紧就把这个帖子给删了。所以你就知道啊，在民意汹涌的当下，你要真的跟民意直接对撞，那除了王菊，我估计在网上没有多少人敢直接这么干啊。当然我的下场也很惨，大家都知道，你看我流落到日本，现在过着流亡的生活啊。那么我们讲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136条，那这136条到底这条法律啊，我们应该怎么看？这136条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讲的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原则上是不提供的，一般人也不能查询，当然有关部门特别需要的他是可以查询的，就是这么一个规定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应该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对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啊，都有一个封存期，都有一个有效期，过了这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后啊，这个违法记录或者犯罪记录啊就消失了。比如说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这些国家都有的。比如说你犯罪了，关了3年，但是经过一个特定的时期，比如说你从监狱里出来之后过几年，然后你没有继续犯罪，这个时候再查询就查询不到了。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制度呢？其实就是有利于你犯罪违法的人员回归社会。但是中国过去是没有这个制度的啊，你只要犯罪了，那么你终身都是刑满释放人员。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去年的时候曾经采访一个我过去的朋友，这个朋友我在北京认识的啊，他就因为在推特上骂了几句习近平，结果呢就被这个国安给盯上了，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弄到看守所里头，最后呢关了9个月，9个月刑之后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这个哥们儿就成了刑满释放人员。这之后他的经历啊，其实啊无比令人唏嘘，他就成为了被这个社会啊抛弃的人，他连送外卖、开网约车、开顺风车都做不到，因为所有这些服务业的行业啊，都要求你开具无犯罪记录。别说是这些服务性的行业，就几乎现在所有的求职都要求你开无犯罪记录，但是他开不出来啊，他一开，那你就曾经犯过罪啊，你骂过习近平啊，谁敢要你啊？他没有办法，生活中间就走投无路。大家还记得去年我曾经做过，那珠海不是有个撞人的，一下撞了100多人，是吧？我那期节目播出之后，他有一天他给我联系，他说志安呐、啊，他说我虽然说啊觉得那个人做的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啊我也同情他，我也理解他，为什么呢？他说一般人可能很难体会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的感觉，他就给我讲了他的经历。讲完之后呢，我说这经历挺好啊，咱们做一期播客吧，我就把他采访了。结果我采访完之后，当地的公安就找到他了，不知道什么背景就知道他跟我联系接受采访了，当地就把他请到派出所、啊、他说你怎么能跟王志安联系呢，是吧？有什么困难你跟我们讲啊，对不对？你跟组织反映啊。他说我都反映好几年了，你们不管我，他说现在反映也来得及。然后马上调动这个居委会啊、街道办呢、啊、20几个人开现场会帮他解决，说你现在不是没有收入吗，先给你申请个低保，然后我们给你培训，帮你找工作啊，就是有一个条件，你别让王志安播出这期节目了。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志安，那要不咱就别播出了，是吧？我说行，是吧？只要是能帮你解决问题，咱这一期节目嘛，不播就不播了，对吧？就又过去了大半年，就今年春节前，他又给我联系，他说啊，后来给他介绍的工作啊，都没成，还是不行。我说那咱们就干脆把这节目给播出了吧，是不是？我们俩就商量着把这节目给播了。结果商量的过程中间，公安局又发现了，又找到他。他说你又想让王志安播出这期节目，我再帮你解决。因为这半年过去了啊，他走投无路过程中间借了一些网贷，那网贷的人就天天找他催债吗？催债的过程中间他说那我走投无路了，警察说你放心，我去找这个网贷公司。这警察当他的面就给那催债公司打电话，不许再催债了啊，再催债你小心我收拾你啊。哎，结果就真的不催债了。然后后来我们那期节目也没播出啊。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你一旦要是一不小心曾经有过犯罪或者违法的话，你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们国家每年刑事犯罪的人数大概是120万，120万中间85%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都是轻微犯罪。但是由于没有这样的制度，就导致这些人进入社会之后就成了被整个社会抛弃的人。所以这些年呢，法学界一直呼吁在中国应该建立轻微犯罪的这个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但是呢，这个应该阻力还比较大啊。所以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时候啊，就规定啊，18岁以下的孩子如果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记录可以封存。但是成年人还是没有啊，没有实行这个记录。但是啊，到了2023年，大家都知道啊，治安管理处罚法迎来了第四次修订。在这第四次修订过程中，很多法学界的人呢就呼吁，他说既然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这个地方先实施封存记录，那我们可以从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地方开始实施啊。要知道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无犯罪记录啊，开具的时候啊，这个接受过治安处罚，这也是啊，但治安处罚的人数就多了去了啊。我们国家每年治安管理处罚法接受处罚的人800万人次，这800万人次同样也都受这个所谓的无犯罪记录的困扰。所以就在这一次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过程中间加上这么一条，这个一条里头就规定了，如果你接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啊，包括吸毒啊，包括小额的盗窃啊，包括这个私自开个无人机啊，包括危害公共秩序啊等等啊，寻衅滋事啊等等，这些如果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去查询的话，那其他部门就不能提供了。应该说这是一个法治的进步。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范围非常非常广，你就比如说体育场开体育比赛，强行入场的拘留5天，在体育场里头一激动，你往场里头扔东西被发现了，有可能拘留5天。比如说你在楼上高空往下�扔东西被发现了，有可能拘留3天。然后现在又增加规定了，是吧？就比如说没有经过允许就开无人机的也可能拘留。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上海的哥们儿买了一个无人机，买完之后拆开之后在自己家里头开箱试了一下，当天晚上警察电话就打过来了，说你是不是开无人机了。他当时一阵惊恐啊，因为他开无人机，这无人机的后台的信息自动报给警方了。他说差一点没把他拘留。还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治安管理处罚里头规定的，你如果在网上发布一些重大的灾情、疫情、警情的不实信息，也是拘留啊。你比如说发大水了，明明死了20个人，你说死了18个，当然死18个少了，这不算造谣啊。你说死了28个，那多了几个，那你属于造谣啊，马上抓起来拘留啊。而如果是人家说是昨天晚上10点钟，这个有一辆车这撞死了3个人。你呢没说准，你不是说晚上10点钟，你说晚上12点，那这就属于造谣啊，马上把你抓起来啊，拘留3天，拘留5天，让你写悔过书啊。那这些内容你只要是违反了治安处罚条例，从此你就属于有社会污点的人了，你在求学就职的过程中间你通通都有可能被打入另册。所以在我看来，这部法律的修订啊，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即便是违法犯罪了，他也不应该接受啊如此之长的附加惩罚。他该拘留3天就拘留3天嘛，拘留完了之后你如果给他打入另册，这就相当于给他施加了一个附加的惩罚，这就不符合比例原则了，对不对？我们讲罪刑法定过程中间要有一个比例原则，一个人犯了多大的罪接受多严重的处罚，结果就因为可能跟邻居这个推搡了几下，说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里头就有一个女的就讲了，跟她男朋友发生口角了，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之后她被拘留了3天，从此之后她只要是拿身份证一去买火车票，当时身份证就报警，所以吓得都不敢再去随便出门旅游了。然后呢，警察随时把她叫过来查她的身份证，还用异样的目光来看她。所以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些人本不该接受这么严厉的处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无论一个人是违法也好还是犯罪也好，他都有复归社会的权利啊。你复归社会，你就要营造一个复归社会的一个环境。如果你打上标签了，说你是吸毒人员，说你是犯罪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违法人员，然后呢你在求职就职过程中间、考公务员的过程中间都把他打入另册，那他怎么回归社会啊？ 那不就相当于整个社会把他抛弃了吗？那么最后这些人被抛到社会的对立面，他有可能去从事一些更极端的行为，对吧？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法律的修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反过头来，我们看网民为什么反对这个啊？我个人觉得，就中国的这些网民呢，他不了解中国的特权。你以为中南海的亲戚，你以为我们那些大干部的儿子，如果真吸了毒，治安管理处罚法能管得到他？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在中国，法律不但刑不上大夫，他也刑不上大夫的少爷呀。那些真的就是那些高官的少爷，治安管理处罚法，别说吸毒了，我看他们就杀死几个人，可能法律有的时候拿他也没办法呀。吸毒算什么呀？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想多了，他把我们的官员想的实际上跟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怎么可能呢？在中国法律面前怎么可能平等呢？你老百姓吸毒有事儿，人家那些官员吸毒是没事儿的，孩子吸毒也没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网上就传言说有个叫朱征夫的人呢，他这次一直鼓于呼，就为推广这个制度，说这是朱征夫，说全国人大代表，好像是一个武汉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儿子叫朱卓嘉，就因为吸毒被抓起来了，他所以就搞这个法律。那事后证明都是假的，朱征夫本身不是武大的教授，虽然是武大毕业的，但他其实就是个律师，全国人大代表啊。但是这个朱征夫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法律工作者，这些年一直在呼吁说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寻衅滋事罪。那你想想，这都推动中国司法进步的啊，结果呢，现在光怪陆离啊，这些人都开始把脏水泼到朱征夫身上，朱征夫这两天都报警了啊。所以我跟你说，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真是一声叹息呀。第三，就涉及到这个吸毒人员，很多人就讲了，说吸毒人员这些人员呢，他们只要吸了他们就会复吸，这些人对他们的同情，对他们的平等，就是对普通人权利的漠视，就是对那些缉毒战士吧英勇牺牲的漠视。这其实啊，我觉得也是瞎折腾啊，说的有点过了。首先是个吸毒人员呢，他也有复归社会的权利，对吧？你不能说吸了毒了这个社会就把他抛弃了，对不对？美国总统克林顿那当年吸大麻，当然后来他跟别人讲，他说他当时吸到嘴里他没吸进去，全美国人都笑，是吧？你吸到嘴里没吸进去谁信呢？那奥巴马也吸毒啊，奥巴马自己就毫不隐晦，他说他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个瘾君子。但是你瞧瞧，在美国吸毒人员可以当总统，在中国呢，吸毒人员就终身都必须打入令册吗？另外我跟各位讲啊，这吸毒人员在中国啊已经管得非常非常严了，根本没什么人权。你只要吸毒了，身份证后台信息就是把你列为吸毒人员，你只要一刷卡后台就报警。比如说你是在北京的，你到天津去，你一刷卡住店，警察马上上门，上门之后就给你验尿，然后呢一旦要是发现你尿里头要是还有这个尿检的话不过关的话，立刻强制戒毒。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之后，那些劳改农场都干什么去了？这劳改农场现在关的全都是吸毒人员，都对他们进行强制戒毒。这些强制戒毒的措施啊，其实根本没什么用。为什么说没什么用呢？强制戒毒一般两年，这两年中间你接触不到毒品了，当然你就戒毒了。但是戒毒真正的难点是，你把它放出来之后，它能接触到毒品，它才不复吸，这才叫戒毒成功了，对不对？否则你把它关进去，他接触不到毒品，然后他戒毒成功，这有什么说服力啊？但是中国现在这个戒毒体制，就是只要发现你复吸，通通弄到强制戒毒所里头去，让你劳动，这劳改农场还能有收入啊，他很高兴啊。但是这些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呢，没人管。说实在的，他能不能复吸也没人管，巴不得把他们都送到这些强制戒毒所里头去呢。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国吸毒人员啊，他的权利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我曾经做过节目，让吸毒人员复归社会啊，实际上是需要一座社会的系统工程，就社会不歧视他，还得关心他们，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包括心理辅导，让他们面对毒品的时候也不复吸。如果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只要一复吸就关起来，那我个人觉得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把这些人彻底抛弃了。这已经是全世界管理最严的制度了，现在有些人还嫌不够。说完这个话题，我想说一下，其实这次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它的修订啊， 除了这个条款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方面都值得关注啊。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修订的过程中啊，法学界的共识就是说，希望政府的权力啊能够减少一点，罚则能够少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一次136条里头规定要把这个违法记录封存，就是让政府啊限制一些权力。你想想，800万的违法人员加上100多万的刑事犯罪人员，加起来就1000万，这1000万人都需要开具无犯罪记录，都需要当地公安机关配合。当地公安机关想给你开你就可以开，不想给你开你就不给你开，多大的寻租机会啊，对吧？但是现在呢，规定封存了，一般人不能查了，等于限制了政府的权力。这明明是一个法治进步的标志，但是没有获得民意的支持。但是相反，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里头的内容啊，很多是政府扩权的，没人关注。你比如说，举个例子，2023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当时修订的时候公布了一个修订草案第34条，说在公共场所里头，你要是佩戴、穿戴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或者标志，拘留。结果当时这个修订案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什么叫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服饰啊？穿衣服不是大家的自由吗？现在不行了，你穿个衣服都有可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比如说你这个裤头可能是一个美国的国旗，那有可能你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啊，就直接把你拘留了呀。完全没有标准的，完全取决于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啊。后来这个条在最后的修订案中间修改了，变成了第36条啊。但是这36条也挺可怕，我给大家讲一下啊。现在规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祭祀场所，你从事的活动跟这个祭祀场所的氛围不一致，场所不一致，不是活动不一致啊。比如说你在这个烈士陵园或者纪念碑下面蹦迪，那你有可能伤害烈士啊。你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你跳广场舞，那这么喜庆，那你这不是侮辱烈士吗？有可能抓起来就拘留了。还你比如说美化侵略，宣传侵略的服饰，那什么叫这个美化或者宣传侵略的服饰啊？不知道，没有标准。比如说穿日本的和服算不算？不知道。那前一些天呢，当时不是有女孩子在这个苏州那个地方穿和服吗？结果就直接被警察就给带走了吗？那就看警察的解释了。警察心情不好，觉得你这个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美化侵略，那你穿和服那可不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吗？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把你拘留。还你比如说侮辱诽谤烈士的姓名，还比如说否定英雄的事业精神。什么叫否定英雄的事业精神呢？比如说邱少云当时是不是被烧死的，有人就提出异议了，说邱少云被烧死不符合科学原理，因为那个燃烧弹弄到一个人身上，那火烧到身上你是忍不住的。所以有些人就史事考证说邱少云应该当时被炸死了，炸死的时候才被烧的，所以他一动不动。但是你这种行为就属于否定英雄的事业和精神，有可能直接拘留。这都是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啊，包括我刚才讲的，你对这个疫情警情灾情，你只要是有不实信息直接拘留，你只要是没有经过允许，哎，放飞无人机直接拘留。这都是政府扩权的内容，没有人关注。还你比如说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大量的条款都是拘留拘留拘留，但是拘留限制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只要公安机关自己一纸行政处罚决定就可以了。这中间是没有律师的辩护程序的，也没有法院的裁决程序。所以法学界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说，这个拘留这个东西应该有听证制度，至少要有个裁决程序。结果呢，这些你看修改条款都没有，包括我刚才讲的强制戒毒。强制戒毒对于吸毒人员啊，直接强制戒毒2年，相当于就把你劳动教育2年，也是没有法院的裁判程序的，都是公安机关一纸行政处罚就直接把这个人关进去2年。我当年采访的时候，有的人就被关了10年，10年中间有8-9年都在这个强制戒毒所里头，因为出来之后溜达一圈可能吸了一口就又进去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都在强制戒毒所里头，没有经过任何司法审判程序，就是公安机关一纸行政处罚决定，这个人10年的人生就被耗到这个强制戒毒所里头了。 像这些内容没有人关注，可悲不可悲呀、啊、令人叹息不令人叹息呀、啊。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跟呢说这个谁家少爷吸了这些网友们呢说几句话啊。一个社会过程中间要保护人权，一定体现在这个社会中间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他的权利被保障了，我们普通人的权利才有可能被保障。在这社会中间，刑满释放人员啊，包括违法人员啊，他们就是弱势群体，如果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我们普通人可能也会随时随地成为被专制对象直接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群。因为在面对国家机关这么强大的暴力机关面前啊，普通人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相对抗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这些曾经有过犯事儿的这个经历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在法律上要给这些人适当的保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讲了说现在这个正常人的歧视都没有解决，比如说男女平等啊，比如说这个残疾人呐、啊、被歧视啊，谁管得了这些违法犯罪人员呢？是吧，这个吸毒的人员被歧视就被歧视了吗？正常人的被歧视还没有解决呢？我想说其实这种做法也是错的。为什么说这种做法也是错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啊，不可能以追求完全洁净为目标。如果追求完全洁净为目标，那凡是吸毒的人直接枪毙就好了，只要把他们枪毙了，那么这个社会就干净了，就再没有吸毒的了，对不对？只要犯罪就枪毙，那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干净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间能这么做吗？不能。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必须付出适当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可能的确会看到有一些吸毒人员在我们的身边，的确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的确有一些违法的犯罪人员，哎，他们在我们的正常社会中，这是我们一个社会共处的最重要的底线。如果我们把他们都排斥在一边，这个社会就把他们抛弃掉，那么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悲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